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2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贸易战激化失业潮，中国社会重塑啊。第二个是美国开始对付洗产地。第三个是中共贪官议员俱乐部再添新丁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4月21号宣布对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四个国家的太阳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关税最高达到3521亿啊，35倍啊，应对中国洗产地行为啊。那么美国对这四个国家的太阳能产品进行调查，其实是从去年的4月份开始啊，当时是拜登政府在任内。那么当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联盟向拜登政府提交这个请愿书啊，指控中国企业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设厂，然后获得中国政府的补贴啊，那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美国出售太阳能的产品，损害了美国太阳能产业。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发布的调查结果就开始征收关税啊。那么这是中美关税战的又一次加码啊。你比如说中国晶科能源在马来西亚的产品被征收 41.56% 的关税。那么中国的天合光能在泰国的产品征收375%的关税。中国在柬埔寨的公司没有配合调查，所以他面临3500%的关税啊。那么面对美国打击洗产地的行为，东南亚各国开始自保啊。德国之声报道说，越南贸易部4月15号发布指令，要求各地政府加强对出口企业的原产地审核。重点监控那些对美国出口的突然增加的企业。指令明确指出，必须防止企业把中国制造的组件稍作加工，然后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向美国出口。越南政府很担心，一旦被美国认定参与了洗产地，将会面临更严厉的关税甚至制裁。另外，柬中时报报道，柬埔寨美国商会会长巴内特说，柬埔寨政府计划修改法律，那么制定新的程序和计划，防止中国利用柬埔寨作为向美国出口商品的中转站。那么中国企业除了洗产地，还采取了一个应对这个新的关税战啊。中国企业一个是洗产地，还有一个就叫分拆产品啊，分拆产品的策略降低出口美国的关税。你比如说中山灯剧场把 LED 灯按照螺丝、灯珠、散热片分别报税啊。那么25%的成品税被压缩到了8%啊。那么佛山陶瓷厂把一整套茶具分拆成为坯体、釉料、烧制服务啊。所以它的关税从25%降到了9%。那么深圳家具厂把实木床分拆成北美项目，榫卯设计费和雕刻工时啊。他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就把这个60%的这个价格放到知识产权的名下啊，而知识产权不加征关税，所以他就应征税的金额就压缩的非常小的范围，从而降低关税。那这些动作会不会长久的持续呢？我看未必啊。当然美国政府现在是抓大放小，先把这些大类解决，然后再慢慢的对付这些小的，所以这些小的应该还可以运作一段时间，但是未必能够持久啊。这是第一。第二，据亚洲电台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商品征收145%的关税，导致中国出口商订单叫停，大量的集装箱滞留在码头。那么苏州港最近发布公告说，苏州港各集装箱码头 即日起对全市外贸企业进出口商提供免费的堆存服务啊。那么免费期截止是7月17号啊，这意味着中国出口货柜这个集装箱滞留在港口，说明对厂商的压力巨大啊。不少出口商最近上传视频说快撑不住了啊。江苏省丹阳的成衣服饰公司发布的视频显示，工人正在从货车上把一捆捆的货物卸下来，有6万件就羽绒服啊，没办法出货啊。伯克利供应链的负责人说，公司原本是一年销售2亿，有60名员工啊，现在只剩下几个人啊，那么基本上动不了了，公司已经完蛋了啊。台州启悦机电厂的负责人说，他的出口已经完全停掉啊，现在手上一堆的货出不去，全部压在厂里，所以关税战对中小企业打击非常大啊，这些中小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啊。这也就是说，贸易战持续时间越久，对企业的伤害就越大啊。第三，法广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4月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制裁美国国会议员、美国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理由是这些人在香港议题上表现恶劣。不过呢，奇怪的是，郭家坤不公布制裁者的姓名和人数，也没有公布制裁者到底是谁，就是哪些机构被制裁。那既然你不公布，这算制裁吗？你要发给他通知还是怎么样啊？港版国安法2020年生效以来，美国制裁了34名香港和中国的官员。那么最近一次是今年的3月31号。被制裁的对象包括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警务处长萧泽颐、中央政府驻港国安署的署长董经纬、国安秘书长欧志光等等啊。那么制裁的理由是这些官员跨境打压啊，所以呢就制裁他们。制裁每个人你肯定要公告，但是中国政府这次制裁讲了一堆，但是没有名单，没有名单和机构，非常的怪异啊。这是第三、第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开始反腐败啊，反腐败十几年下来，结果是中国官员是越反越腐啊。财讯网报道说，陕西省宝鸡市中级法院4月22号一审受贿罪判新疆的副书记李鹏新死缓啊，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也不得假释。那么法院就认定这个李鹏新24年，受贿财物共计是8.22亿啊。那么8.22亿的这个受贿财物啊，那么这个在中共的这个贪官议员俱乐部里面排第六啊，不算最高，8.22亿啊。排第一是赖小明，华融的董事长，17.88亿啊。中铁的副总白天辉10亿，山西吕梁市的副市长张忠生10亿啊。交通银行副行长孙德顺是9.79亿，就将近10亿。中投的副总何泽华9.43亿。那么另外，中共贪污腐败金额最高的是谁？这个中共官员呢，这我们刚才讲的是全是中管干部，就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中共官员贪污受贿金额最高的其实是内蒙呼和浩特市经济开发区的书记叫李建平，他的贪污涉案的金额超过30亿，去年12月17号被执行死刑啊。那么非常讽刺的是什么？中纪委的纪委干部自己也贪啊。同样的4月22号最高检察院宣布逮捕中纪委驻中组部 是这两个权力机构，中纪委派驻到中组部的纪检组的组长李刚啊，涉嫌收受巨额财物，抓起来啊，就是我爸是李刚的那李刚啊。那么中国纪检报报道说，李刚是2023年2月这个落马以来，说到现在落马以来，这个是2023年2月以来最高级别的纪检官员。那么基本上在这件事情当中，过去两年纪检干部，就是专门查别人贪腐的干部，一大堆啊，一大堆落马。河北省纪委副书记陈玉祥啊，国开行的纪委书记周清玉，工商银行的纪委书记刘立宪，南方电网的纪检组的组长龙飞，中国证监会的纪检组的组长王慧明啊，你基本上就是一堆的，就是负责查别人的官，自己贪腐啊。中纪委4月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机关处置立案处分了总共多少人？18.5万人。省部级官员14人，厅局级910人，县处级官员是处长啊，处级干部，7216人，乡科级干部啊23000人啊，那么其他的一般干部是150000人啊。这些数据说明什么？说明中共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啊，也是结构性的腐败。中共专权啊，中共专权，中共的官员就没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腐败啊，这是中共无法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啊。第五，财新网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18号任命了财政部副部长福尔肯德担任这个国税局的代理局长。那么上一任国税局的代理局长沙普利只干了72个小时。那么这是国税局10天之内出现了第三名代理局长啊。川普上任之后提名了密苏里州的前众议员比利朗担任国税局的局长，不过呢参议院没有通过，所以国税局是一直由这个代理局长领导。那么4月9号，国税局的代理局长克劳斯宣布辞职啊。宣布辞职的原因就是因为财政部绕过国税局啊，把这个非法移民的财务数据共享给了这个海关啊，所以这个克劳斯就宣布辞职，和国税局的一票人都宣布辞职。然后马斯克就推荐沙普利担任国税局的代理局长，川普4月15号任命这个沙普利代理局长。那么4月18号。美国财政部证实福尔肯德在接替这个沙普利担任国税局的局长啊。纽约时报指出，这反映出马斯克和财政部长贝森特的摩擦正在升级，他推荐的官员就被干掉了。国税局属于财政部啊，马斯克推荐这个沙普利担任国税局的代理局长，应该就是没有问这个贝森特的意见，贝森特就不高兴，就向川普表达不满，要求换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领导国税局。那么贝森特就说服了川普，撤掉了这个马斯克推荐的人选，推荐他自己的副手，叫福尔肯德担任国税局的代理局长。所以你可以看到，贝森特跟马斯克他们这个竞争对手，他们的摩擦越来越大。那么之前的马斯克说要大量的解雇联邦政府的雇员，节省开支，国税局的人员要从10万减到6万。那么贝森特对裁员计划非常不满，贝森特罢免了马斯克这个政府效率部的重要成员克里格。那么目前正是美国的报税季，国税局业务非常的忙，你在这个时候就大规模的裁员肯定是不合时宜啊。国税局的官员说，可能有人会钻国税局人手不足的空子偷税漏税啊。 那么预计春季这个政府的税收会大幅的下降，这当然是威胁啊。第六，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和民众党4月22号上午举行在野领袖峰会啊，在野党的领袖峰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都认为倒戈救不了，倒戈救不了台湾啊！那这个蒋万安提出来要倒戈啊，有用的是罢免赖清德啊，最有用的是罢免赖清德。那么倒戈的说法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来，他认为要给赖清德总统投不信任票，同时回应民间团体发动罢免35名国民党立委的行动。不过呢，在峰会上，朱立伦说，行政院长卓荣泰只是一个稻草人，随时可以更换，真正需要下台的是赖清德啊。那么这两个人就在那儿议论啊，议论这种事情，我觉得很无聊啊。你有本事把他干掉啊，你有本事就把他干掉。如果你能把他干掉，我认为你早就干了。你现在还在这里讲，说明什么？说明你干不了嘛，对不对啊？资深媒体人黄伟汉说，要罢免赖清德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罢免总统要得到29席立委的提案，76席立委的同意，国民党和民众党加在一起总共才62席啊，而且通过了立法院通过之后，还要交给全民复决。要有超过半数的选民投票同意才能通过罢免案，相当于要获得977万票。那么罢免总统案提案容易，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实现的空间。国民党现在这么烂，就是基本上没有一件事情值得大家肯定，你还想提罢免总统案，简直是疯了，我觉得。说说罢了。第七，香港电台报道，香港政府统计处4月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香港的失业率是 3.2， 环比持平。那么失业人口是 12.2 万，环比上升了 1.1 万。一季度就业不足率是 1.1%， 环比也持平。那么香港就业不足人数是 4.27 万。环比增加了2000人，那基本上香港还是全民就业啊，因为香港的需求还是足够大啊，建造业就是建筑业，资讯通讯、专业和商业服务的失业情况明显上升，运输业和保险的失业率下降。劳工福利局的局长孙玉汉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那么导致部分行业减少招聘，所以失业率上升啊。这是第七、第八。据亚洲电台报道，韩国外交部4月21号确认，中国在中韩暂定措施水域新设置了一座大型的钢结构平台，类似石油钻井平台，长100米，宽80米啊。这是中国在中韩暂定措施水域设置的第三座钢结构的平台，那么前两座平台分别是2015年到2018年设置。韩国海洋水产部部长康图恒4月21号说，中国侵犯了韩国的海洋主权，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拆除结构平台，韩国将安装和中国类似的设施啊。根据2001年签署的中韩渔业协定，中韩两方在暂定措施水域不得进行设施建设或者是资源开发，直到专属经济区边界划定为止。中国政府表示，这个钢结构平台是鲑鱼养殖设施，但是韩国前国防部长副部长申范哲说，这些钢结构平台规模非常大，太大，而且距离海岸线也非常的远，养鱼设施的说法不可信。韩国朝鲜日报指出，中国正在采取蚕食扩张的策略，逐步巩固中国在争议水域的存在， 啊，最终形成对争议水域的实际控制。那么这个策略和中国在南海的策略是一样的，在南海中国是通过建筑人工岛和油气平台逐步扩大他自己的海洋权益。习近平上台之后正在推广这种方式，用这种方式和周边国家产生巨大的摩擦。习近平大概是认为这边周边小国啊怎么可能挑战他，所以他觉得他有理由这么干。这是第八、第九。韩联社报道，韩国陆军4月21号在京畿道坡州市靠近朝韩军事分界线的地区进行了炮兵实弹射击训练。那么演习在美军的实弹演习场进行，动用了12门叫 K9A1 和6门 K55A1 的自行火炮，发射了60发炮弹。这是韩国时隔7年第一次在朝韩军事分界线地区进行炮击训练。2018年朝韩签署919军事协议，这个协议禁止在距离这个军事分界线5公里范围内进行炮兵训练或者是团级以上规模的机动训练。但是由于朝鲜不断的发起挑衅，韩国政府去年宣布暂停执行919军事协议。那么现在韩国又启动了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实弹射击训练，所以双方的关系正在恶化。第十，法广报道，韩国第四颗军事侦察卫星4月21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运行正常。那么这颗卫星是韩国第425项目的一部分。425项目是2017年启动，目标是在2025年底之前部署5颗侦察卫星。国防部表示，随着第四颗卫星的加入，韩国将增强预警打击系统的能力，提升对朝鲜战略目标的实时监控。如果第五颗侦察卫星全部升空工作，韩国就可以每2小时监视韩国一次，朝鲜一次。它因为它飞行有时间，五颗你除以四，五颗24小时除以5颗，大概就这个意思。那么大幅度提升这个对朝鲜核岛活动的预警能力，减少对美方情报的依赖。大家都在减少对美方的依赖。这是第十。第十一，共同社报道，日本农业大臣江藤拓是4月2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日本大米价格居高不下，他要向公众道歉。那么日本米价去年8月开始持续上涨，截止今年4月13号5公斤装的大米的全国平均售价4217日元，和大概和30美元，那么是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并且刷新了历史记录，就是4200多日元。那么米价高的原因包括，第一，市场流通量减少，这是第二，前年的大米减产，第三，地震引发这个日本民众囤粮，第四，就是外国游客增加，外国游客增加多吃很多饭，吃饭的人多了，米就不够。那么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日本游客在韩国抢购大米，那么因为韩国的大米这米价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所以不少日本游客通过申报检疫程序购买韩国大米回国。那么而且日本还第一次从韩国进口大米，韩国农协表示第一批2吨韩国大米已经在4月8号通关，4月10号开始在东京超市上架销售。由于反应强烈，日本方面决定追加进口10吨。这个国家还是不一样啊。在中国10吨米感觉好像几天就卖完了感觉啊。12，澳大利亚广播公司4月1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 澳大利亚人认为移民数量过多，希望减少这个移民人数。这次调查访问了34万澳大利亚人，那么其中 49% 的人希望适度的减少或者大幅的减少移民人数， 30% 的人希望维持当前的水平，就 16% 的人希望增加移民。相比之下，2022年的调查当中有 49% 的人支持适度的增加或者大幅增加移民人数啊，所以这个澳大利亚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啊。那么出现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澳大利亚人对住房负担和基础设施压力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的有担忧啊。不过专家指出，澳大利亚住房危机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住房的供应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城市规划不合理啊，和移民没有关系，和移民是关系不大啊。13香港零一报道，三名中国游客4月22号上午啊出现这些很奇妙的事情。三名中国游客4月22号的上午，他拿着999张啊每张面值5亿的假钞，跑到旺角的渣打银行开户啊，结果银行职员报警，警察就来了以后一看假钞，把三人拘捕啊。那么这三个人是涉嫌使用伪造纸币罪啊，那么行使伪钞在香港是重罪，最高可以判有期徒刑14年。香港币最大的面值是1000块。那他这三个游客应该是被人骗了啊，应该是被人骗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贸易战激化失业潮，中国社会重塑啊。中美贸易战，中方采取的策略来看，全力以赴。你可以看到中方的各方面的措施根本就不得停，各种各样的措施全部都来啊。那么从这个波音飞机停止接收波音飞机，到中投公司的撤资啊，撤资这个叫什么叫融资项目的撤资，那么全力以赴啊，中国方面全力以赴，美国方面也在全力以赴。你看美国不断的开始守这些洗打击这个洗产地啊，那当然双方全力以赴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对方感到痛啊，让对方感到痛，就目的就是让对方妥协，当然代价是老百姓啊。那么最新的是海关最新数据，中国三月份大幅的减少美国大宗商品的进口啊。我们来讲具体情况。第一，小麦零，小麦进口降到零啊。棉花只有1.4万吨，棉花进口只有1.4万吨，意味着什么？暴跌90%啊。玉米进口800吨啊，这个是2020年的最低水平。LPG 液化天然气进口是102万吨，同比下降了36%。焦煤进口是20万吨，暴跌63%。废铜进口2.2万吨，暴跌50%。金铜矿进口是1.9万吨，下跌38%。大豆进口逆势上升244万吨，增长12%。啊，这个开始玩一些手段啊。那么你可以看到，美国在脱钩，中国也在脱钩。双方都在脱钩。那么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提出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些策略，我大概的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认为应该把这个稳预期放在政策的首位啊，稳预期啊，通过制度性的承诺，比如说法治化的营运环境，民营企业促进法，类似这样的东西，而且政策的连续性，比如说避免频繁的调整税率，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啊。那么过去呢，主要是依赖这个逆周期的调节，比如说扩大财政支出， 那么效果开始递减啊，所以呢，现在需要从治标转为治标本兼治，既要扩大需求，更要通过改革稳定企业和居民的预期。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成不了的，稳预期是成不了。为什么？因为口袋里的钱会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稳预期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忽悠大家，让大家以为经济还不错。中共喜欢玩这个花招，但是这个花招是没有用的，这骗人的。会不会骗到一部分人？当然会，但是没有用。因为当他口袋里的钱减少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忽悠我。你后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你讲什么都没用。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中共的官员非常喜欢玩这一招，但是实际上中共自己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它强调的是分税制啊，分税制改革是核心，主要是要提高这个地方财政的自主性。那现在呢，地方的支出占整体，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整体支出的比例是很高的啊，应该叫超过 60%。但是地方财政的自由财力占比很低，就是它可以控制的财力很少。为什么？因为它的财政收入下降，超过一半的省份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就中央政府给他的钱，他才有钱用啊，所以他这个财政政策的效率可持续性很差啊，所以他就提出要把这个分市、分税、分管这三件事情，把中央跟地方的权责匹配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央政府分的钱多，事儿少，地方政府分的钱少，但是事儿多啊，其实讲到底就是要多分配给地方政府。那么现在他就建议呢，把这个消费税划给地方政府，然后再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权，增强地方政府的财力啊。但是这是习近平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习近平就是要通过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中央政府控制的财力更多，通过转移支付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的失衡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那要改呢，要改也容易，关键是上面得点头，一秒钟就改过来。到现在还改不过来的原因是中央政府不肯，不高兴啊。这是第二、第三。另外一块呢，就是楼市啊，他讲了一堆啊，楼市什么要从这个预期和信心不足啊，他说要从供需失衡转向这个预期和信心不足啊。那么所以呢，他就认为应该这个，他说这个需求收缩和供给过剩是表面现象，根源是投资者对长期政策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啊。所以政策要兼顾扩大需求，同时要稳预期啊，然后其实就是忽悠大家啊，要防止市场恐慌蔓延等等啊。这是一个房地产，我觉得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啊，因为供需失衡，这是供需失衡是事实啊，供过于求是事实，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房价一直在跌，大家才没有信心的。不要因果倒过来，不是因为没有信心房价才跌，是房价跌了大家没信心，跌到大家没信心了不就再跌，是这个因素。你怎么管股市？他说要优先解决投资者对长期制度环境的信心问题啊，什么完善注册制度啊，这都没意义啊。从你可以从这几条来看，他是社科院的副院长，那就基本上就是官方的经济学家啊，有一定的权威性啊。那你从他的思路你可以看到，第一，中国政府没有新思路啊，也没有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啊，有针对性应对策略没有。 那么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在这场贸易战当中会受到重挫啊。那么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其中受到最大冲击的是外贸，外贸冲击的后果就是企业停工倒闭，企业停工倒闭，那么职工就会大规模的失业。那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三个部门，这三个很有权威的部门联合发了个文，这个文件的标题目叫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的通知啊。官方的描述是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兜牢失业保障底线。那这个文件是明确两项稳岗惠民的政策，第一项就是对那些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参保就是参加社保的企业，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到今年年底啊。稳岗 返还政策怎么个稳岗呢？就是中小微企业按照 60% 返回什么呢？失业保险啊，失业保险，你交的失业保险按照 60% 返还啊。那么大型企业按照 30% 返还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对参保缴费满了一年啊，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参保职工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的人员，发放这个职能提升补贴，一次性啊，只发一次啊。那么社保失业，社保里面的失业保险是怎么交的呢？工资的2%，那企业1%，这个职工交1%，各交1%啊。如果他按照60%的返还，就是1.2%。那如果你社保是按照3000块钱买的社保，那相当于每个人返还36块啊，补贴呢也不应该超过50块。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这就是中共所谓的惠民政策，就是花几十块钱骗个好名声啊，骗个好名声啊。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你可以看出来，不管你怎么说，中国政府对于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失业显然是不打算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进行救济。为什么？中国有个统计数据叫什么？叫失业保险覆盖率啊。这个数据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数据讲的是就业人口购买社保里面的失业保险的比例啊。中共非常重视这个比率，因为这关系到什么？关系到社保的收入，大家去买这个保险，他收入就高了啊。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更重要，中共是不会公布的啊。这个数据是我给他的数据，叫失业救济覆盖率。啥意思呢？就是你失业人口到底有多少人拿到了失业救济金，这个我们得讲清楚啊。你既然讲了这讲这个失业保险的覆盖率，那你就应该讲失业救济的覆盖率。那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我们就讲2023年中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数据是怎样的呢？那么到2023年年末，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是352万，这就是全国啊，全国是352万。但是全年累计领过失业保险金的人数是730万。拢共发放了失业保险金多少呢？729亿啊。那么平均一个月发多少钱呢？1814元。好，这是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所以数据要对比着来看。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城镇人口失业率 5.2%， 5.2% 显然已经是严重低估了失业状况，我们先拿来用啊。然后城镇就业人口是 4.7亿，也就是说2023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2444万， 这是这官方数据啊，有2443,44万。那你就算按照730万全年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人数计算，那你就得到的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失业救助的覆盖率是 29.8， 也就是10个人里面不到3个人拿到了失业保险金。但是这并不是真相，这并不是真相。经济学家高善文曾经的他的研究报告说，疫情三年中国低估了失业人口4700万，你把4700万除以三，再加上2444万，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的失业人口应该超过了4000万。也就是说，你把这个4000万，把730万拿到过，他不是一直拿哦，拿到过的钱，除以这个4000万，得到的失业保险、失业救助的覆盖率只有8.5，100个人里面不到9个人得到过资助，啊，真实就真实的啊，真实的这个救助率啊，哦，730万除以4000万，啊，救助的人数是18%啊，18%啊，如果你按照4000万，真实的失业率是8.5%，失业率是达到8.5%。然后救助率是18%，就是100个人里面有18个人拿到过保险，这个失业保险金、救助金。如果你真的按照1814元失业救济金的计算，实际上这4000万失业人口，他一年需要多少这个用于救助的保险金呢？8730亿，事实上，人社部全年发放的失业保险金有多少？他自己公布的，729亿。他只满足需求的8.4%，这刚才我看错的数据啊，8.4%。实际上需要是8000多亿，他只花了729亿，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就算你得到了政府的救助，你一年也拿到的钱不到6个月，就是5.6个月，就是一年下来你不是每个月都能拿到，大概是只能拿到5个多月，将近6个月。这就是目前中国政府对失业人口的救助状况，100个人里面只有不到9个人得到了救助。你得到救助的人一年下来也只能拿到6个月，不到6个月的保这个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一个月是1800，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那么就算就是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中国政府对失业人口的救助。按照高盛的估计，中美贸易战将会给中国带来超过2000万的失业。也就是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口在这4000万的基础上会再加2000万，就6000万。如果你的失业救济的覆盖人数只有8.4%，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城市里面有5500万人没有任何的救助。如果你再刨掉已经返乡的农民工1000万，也就是说在城里，中国的城里没有得到任何救助的失业人口有4500万。这就是中国实施失业救济保险25年来，中国实施这个失业保险25年了，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没有政治改革，所有的改革都不会普惠，不会普及老百姓，只是权力者的自肥。截止2022年，中国的失业保险覆盖率上升到了51.8%，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是2891亿。你看到这个数据，你就知道 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积极进行社会救助？如果他积极进行社会救助，2800亿，1/3都不够，8000多亿，一年的真正要给的钱8000多亿啊。在2023年发放的失业保险金当中，有613亿来自社保基金，政府掏了多少钱？政府只掏了117亿，这就是现状。中国政府一年对外援助超过10000亿，但是中国政府用于失业保险金的资助只有117亿，而613亿却来自职工预缴的社保，就自己给自己发的钱，政府都没掏钱。这些数据都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冷酷的态度。你想一下，这4000多万失业的人群当中发生了多少的人间悲剧？2023年有一件事情，大家应该有些人应该记得，在湖南省张家界发生了一起跳崖事件，4个不相识的年轻人在网上相约赴死，带头的是23岁的一个四川女孩，她初中毕业就去成都打工，后来在佛山做美容，她的父亲确诊癌症。另外还有一个23岁年轻人是福建省德化县，他是个独子，中学毕业也在外面打工，他最后打电话给他妈妈，告诉他我要出去旅行。年纪最大的是33岁的，来自河北，家里老三，也是初中毕业出去打工，疫情第一年母亲就去世，他就再没回去过。还有一个年轻人是河南人，家境跟他们差不多，60岁的父亲中风卧床，奶奶90多岁照顾一家人。这4个人跳崖之前，女孩把毒药倒进水瓶里喝掉，然后4个人在同一个本子下撕一张纸，写遗言，写一句话的遗言，本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自杀和其他人无关。跳崖前的10分钟，女孩把喝完的水瓶拍了一张照片，举起来拍张照片，发了最后一张朋友圈，你好世界，再见。这张照片的位置就是天门山景区西线的玻璃桥栈道上。这条新闻让人非常的伤感，这是什么？这就是对冷酷社会的无声的控诉。中美贸易战会令无数的家庭，中国的家庭面临破产的境地，但是在中国的媒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根本看不到他们的痛苦和救赎。在中国的网上到处都是硬刚美国，讲这样的鬼话。同样的，中国的经济危机，中国房地产崩溃，无数的家庭在悄无声息地失去生存能力，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救助，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发出求救的声音。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些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已经变得似乎变得理所当然。很多人经常，我非常反感有些人留言说这很正常。中国人一讲这很正常说明什么？他觉得他已经理所当然。但是这些中国人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不应该就这样没有价值的被抹去。有个公众号叫逐不倒，4月21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看似鼓励，实则不把人当人。这篇文章说，90后男子搬砖9年攒下200万，这是最近媒体这个刷屏啊，大家议论的一个新闻。那很多人都批评这个媒体在撒谎，但是这样的内容绝对不只是真实或者虚假的问题。那么外卖3年赚100万啊，摆地摊几个月后买房，还有就是大学生回乡养牛赚了几千万，和这些新闻相比，搬砖9年攒200万的毒性无疑是更大的。文章说，因为再怎么没有底线， 前面那些人，那前面那些说法好歹算是吹捧，钱好挣，鼓励大家去挣钱。但是你扛楼搬砖九年攒200万，这是个可笑的数据。他公然鼓励普通人去干什么？当牛做马。他是鼓励大家去当牛，他去搬砖扛楼。他说你看看报道里面的非人的数据，20岁开始去干工地，别人一天扖1000块砖，他就扛2000块，扛楼搬砖砌墙9年涨200万。文章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一块砖把人砌进了荒谬的神话里面。他说那些沉浸在200万这个数字里的人，或许还沉溺在那种低人一等的快乐之中无法自拔，更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他说其实很简单，超负荷扛楼就是在用命用健康来换钱。他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行为和试药没有区别，甚至还不如试药。大家知道什么叫试药吗？就是做药物测试，就是还是把自己命拿去换钱。但是你看，没有任何一家媒体站出来鼓励大家去靠试药来挣钱，因为那实在太明显，太无耻，太反人类。所以呢，他们就给同样性质的行为换了一套包装之后，悄悄地摆在桌子上宣传起来，搬砖攒200万。文章说你们已经搞出来太多的工作岗位，送外卖3年赚102万，送快递3年赚108万，代驾3年赚120万，收废品收入100万，回家养猪可以养收入200万。他说请不要再制造新的赛博工作，诱惑太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这篇文章讲得非常的深刻，这就是中共的另类维稳，用这种迷惑性的信息来忽悠中国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网络生存正在日益的变态，日益的变态。你想一下，网络上充斥的这一类就是完全没有人性的谎言，但与此同时，在中国最大的59个大城市里面，有着4000多万失业的人民，他们只能靠打零工，靠铁人三项谋生。这个反差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社会正在社会失去基本的公义，它是个不道德的，它是个不道德的社会。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哎，今天讲长了。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很久没讲民生的话题啊，我还是希望讲点民生的话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苦很惨啊。特别是有些人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不错啊，我周围的人挺好。是的，有些人过得是不错，但是还有很多人过得不好。你不能说有人过得好就掩盖有人过得不好，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中国的社会不公在哪里？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不公，就是每个人都拼尽所能，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有个体面的生活，但事实上并不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拼了老命也没有获得体面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叫什么？这就叫社会不公啊！好，明谢刘小亮，谢谢。情况最近 A 股上市公司发布24年财报，很多公司选择把24年的绝大部分利润拿来进行分配。目测很多企业的管理层已经准备放弃发展，选择拿钱躺平或者跑路。为什么呢？对前景没有信心啊。 提问：王老师觉得目前中国经济的现状，中国政府能出台什么政策来尽可能的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给大家发钱，我觉得不大可能，但是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学习日本那样的量化宽松加货币贬值？中国，你要让我当总理，我给你拿一套方案出来。我不当总理，我讲这个也没有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个新闻工作者，我会有一些感想，我会有一些认识和体会，但是我并不是个经济学家，我也不是个管理者，国家的管理者。所以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真的要去拿一个方案，中国有很多有能力的人啊，中国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从经济学家到社会学家到政治学家都有，但是他们被封嘴了。中国要调动的不是哪一个聪明人，中国要调动的是所有的聪明人都能畅所欲言，保证有非常好的国策在社会上能看到。这不是我的问题，这不是我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啊。我会有一些感想，但是这并不专业，这不是我的专业，这也不应该是我来做这件事情啊。提问：从4月2号开始，日元从1美元160升到了140。日经今天报道说，到今年年底受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会升到1美元120。请问我们日元为何升值幅度这么大？日元会是未来世界避险货币吗？日元升到120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清楚会不会升到120，但事实上是从160升到了140。160升到140，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因为美资金从美元流出到日元欧元去，美元指数在下跌，所以美元相对于日元在贬值，所以日元就升值，大概就是这个理由。那如果要升到120，那要非常大的理由才行啊，非常大的理由才行啊。提问：关于加拿大大选，请王老师分析一下，已经有美国这个示范在那儿，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华人选择保守党？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呀，这就是我经常讲的道理啊。我经常讲，中国人的某些基因，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会选择更倾向于这种叫什么，我们讲民粹的这种意识行为或者是口号，对他更管用，更有号召力啊。为什么？丛林法则意味着什么？丛林法则的人要干掉上面的人，他丛林法则在下面的人永远要干掉上面的人，因为他上面一直有人，那同时他要 欺压下面的人，这就是丛林法则生活人的心态，他的价值取向根源就是这个根源啊。你用这种生活状态来理解很多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你就会发现很契合。你比如说，中国人不慷慨，中国人非常小气，中国人看见那些缺少同情心啊，看见那些人啊，那人搞得乞丐在露宿，把这个地方搞得很脏，非常的厌恶，他缺乏同情心。我们当然要把这个环境搞好，但是呢，我觉得同情心更重要，慷慨更重要。那中国人为什么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影响呢，决定了他们的这种价值取向啊。请问王老师，关注大陆的集体经济组织法吗？这个法律五一后实行，能说一下吗？我最近听到这个消息吓坏了。这个我们报道过，就是习近平要在农村搞集体经济啊，搞集体经济，为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做铺垫，这习近平要干的事情啊。我们以前有个专题专门讲过这个，你可以去搜一下啊，好吧。5月1号实行，这现在几号了？今天22号了，我再看一下，我再了解一下啊。提问：香港已经越来越像内地的普通城市，那么他们的官方发布的消息是不是跟内地一样充满了谎言，比如失业率等情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充满了谎言。谎言我看到的我会讲，但是他讲的这个失业率是不是谎言，我基本上我还是相信的啊，我还是相信的。香港统计处出来的数据基本上我认为还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我不能接受的数据啊。情况东京应该已经很难买到平均价格的国产米。星期天在 Costco 看到来自泰国美国的米贩售中，但是看起来买的人不是很多啊，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啊。请问中国接下去会动乱吗？需要准备些什么？我没办法做这样的预测啊。需要准备些什么？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说中国现在是个乱世啊。乱世我给过大家忠告，但你去搜一下忠告，用忠告来搜一下应该可以有完整的表达，好吗？啊，你去搜一下。提问：为什么国内形势经济形势当前经济形势下，垄断行业如电网烟草行业的收入待遇不受影响？它因为是垄断的呀，所以它就待遇不受影响，因为它的收入不受影响，企业收入没受影响，它的收入也不受影响啊。这就是垄断行业的特点，垄断行业的特点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因为它要获得的是垄断的利润。其实不管经济怎么周期，我都跟你收这么多钱，你又没办法拒绝，那你怎么办，对吗？提问：你说银行现在是钱借不出去，就是有一大笔资金在银行账户内，啥意思？现在银行是有钱，是钱借不出去，就是有一大笔资金在银行账户内，然后在中国政府又能随意的违背规律。我没看懂你在说啥，债务一笔勾销，政府为什么不直接还钱再取出来，形成一个闭环，让债务消失？闭环也不能让债务消失呀，闭环除非有一个人给第一笔钱，给第一笔钱的人不就损失了吗？债务消失的是给第一笔钱的人付出去的呀，没有这回事呀。我们为什么会想这种问题呢？没有这回事，你想多了，你想差了，不是想多了，你想差了。大家都欠债，你说用 A 还他，用还他，除非是三角债，我们叫三角债 ，A 欠 B，B 欠 C，C 欠 D， 叫 D 欠 A 啊，这个是个闭环。有个人拿出一笔钱来，把他们，而且他们借的钱就相等，那你拿一笔钱来借给其中一个人，最后转一圈全还完，再把这个钱还给我，这可以。但前提是一个大家借的钱相等，理解吗？这个可以形成闭环，已经形成闭环，这我们叫三角债，用三角债的方式给一笔钱出去，最后这笔钱再收回来，大家债都没了，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情况并不是这样，A 欠的不是 B，A 欠的是外头的人，这个又欠另外一个人，他没办法这样转着圈还债啊，这还不了，这个做不到，这个现在做不到。为什么以前国企可以做到？因为以前只有国企，欠大钱的都是国企之间互相欠，那政府往中间一坐，那你们这我拿掏一笔钱出来，你们把这个债，那我们来对一下账，最后对完。好，最后你还差他1500万，其他人的账全抹了，这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有国企有不是国企，而且通常是国企欠别人的钱， 你怎么抹得掉抹不掉啊？情况加观点，最近一次第一次去大学母校谈业务，还是在副书记认识的情况下，执行部门刚接触的那种嘴脸，全程打官腔，和打招呼后的那种反差真的令人特别难受。一群追逐权力的高校小领导，对创业的学子都是这副嘴脸，可想而知在校的学生和家长受到了多少照顾。一群官僚在学校剥削的学生，基本上他们不是生意人，他们是想办法要他的嘴脸，给你看那副嘴脸的原因是后面要搞钱啊，要搞钱才给你看嘴脸，他要是不搞钱，他给你搞这个嘴脸干啥？情况在中国招聘高薪员工的都是骗子，有的骗体检费，有的骗培训费，比如当保安月薪6000是需要交保安证，培训10000，培训费10000，没钱中介帮你网贷，中介还有提成。再比如招聘进厂打螺丝，体检费300，黑中介一天就能骗几百人。还有招聘外卖员入职和你签订租电池租电瓶车的协议，这个渠道进去的外卖员往死里跑还赔钱啊！这些黑中介剥削了他们的血汗钱，中共到处都是骗子和套路，失业潮哪有工作岗位都是骗子。说得对吗？说得非常对。为什么？根本就没有岗位，那岗位就变成稀缺资源，这岗位稀缺资源，人力资源管理的部门就开始拿来去挣钱啊，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骗子的原因。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一直就有，其实经济越差两样东西多，经济一差骗子多，还有什么多？犯罪多啊，犯罪率会上升，然后骗子非常的多啊。提问：中共的举债上限到哪儿？他们总不可能无限举债吧？中共，所以我就说，中共它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它其实没有债务上限，但是呢，它人大常委会呢又会假模假式的定出一个上限啊，就是你今年啊到这里。他明年呢他又给你加一点啊，反正就是不断的加一点，反正就这样啊。他没有一个死的上限啊，但是他有上限，他定了一个机动的上限，就是人大常委会随时可以调整的上限，那都不叫上限啊。所以中共就是按照他怎么方便就怎么来，但是呢名义上呢又很好看啊，中共最擅长就干这种事情。公家呢又过得去，私人呢好处又达到了，但是呢话又说的周全，大概就这样。中共最擅长干这种事情。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提醒大家啊，尽量的去我们的网店消费啊，买一罐茶叶，谢谢啊。